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9月27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股市呢是涨跌互见，早盘的时候呢股市是上涨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呢随着国债收益率以及油价继续攀升，股市呢又是带来巨大的波动。在今天呢市场上进一步消化联储官员的新的一波言论，那么经济数据呢也是好坏参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在收盘的时候呢是美股是涨跌互见，那么道指呢继续扩大它的熊市，今天下跌了125.82点，跌幅是0.41%。可以说它昨天我们说到了哈，道琼斯指数正式进入技术熊市了，今天呢是进一步深陷，收在了29,134.99点，在盘中的时候，道指呢是一度跌破了29,000点的关口，最低的时候呢曾经下探了28,958.22点，最后呢是收回来了，在是29,000点的上方，这是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呢小涨了26.58，涨幅是0.26%，收在了10,829.5点。标普500指数小跌了7.75%，小跌的幅度0.21%，收在了3,647.29点。这个呢再次刷新了2020年12月以来的最低，也是在本月之内连续第六个交易日的跌势了。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24.6%，涨幅1.04%，收在2398点。截止到今天收盘，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它的熊市跌幅均是继续扩大。到目前为止呢，标普500指数比一月份年内的最高纪录呢下跌24.7%，道琼斯指数和历史的最高点相比呢，现在啊到今天为止下跌了21.4%，昨天是破20，今天继续下跌，二者呢都已经进入了技术熊市阶段。纳指呢比去年11月份创造的历史最高点下跌了，已经达到33%以上哈，这是今天到截止到今天为止的情况。到今天为止呢，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10个基点，已经达到了3.976%，几乎就是快到4了，继续向4逼近。2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现在维持在4.32%左右哈。现在我收盘时候我看到是4.29%，收益率呢，在这个基本上这个收益率呢，都是在实体经济啊或者股票估值的这个模型当中都会用作这种借款成本的基准哈。那么从一月份啊，这个呢是1.5%，现在呢已经扩大了现在这个水平。债券的收益率呢，你是随着价格的下跌，它的收益率就是上升。所以呢，对那些将固定收入哈作为今年对熊市进行对冲的一些投资者来讲呢，是损失巨大。一些呢交易员呢就说哈，最近几天投资者很可能会从美国的主权债券呢转向英国的金边债券，因为呢货币这个快速贬值的情况之下呢，英国的债券收益率已经飙升，现在呢是更加有吸引力的。包括今天呢，英国的央行他们都表示哈，进一步去要加息等等的去控制英镑的走贬，所以今天的英镑呢是比昨天是有收回的。今天有几个数据呢，是经济数据方面哈，也是好坏参半。一个呢，九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108，这个呢已经是连续第二个月改善了，主要是汽油的价格已经是成为年初啊今年以来的最低了，汽油不断的下跌，所以呢消费者信心指数还是好于上个月啊，连续两个月的不断的在增长的，这是好消息。另外呢就是房屋指数，全国的这种七月份的20座大城市的房价指数同比上涨了16.06%啊，还是在涨的，但是呢和前值比涨幅已经是降低了，前值是18.65%。那我们看到呢这是放缓的，这个呢因为是低呀，这个呢可以说是不太好的一个指标。另外呢就是耐用品的订单，耐用品订单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刚才我们讲的房价增速是不断的下降，它这个订单呢也是第二个月下降， 这是来自美国劳工部的报告，环比呢八月份耐用品订单下降了0.2%，预期值呢是下降0.4%，前值呢下降了0.1%，那实际呢还是在往下下降。所以呢，现在这个分析报告呢认为，今年八月份美国工厂呢接到的核心的这种资本货物订单出现了年初以来最大的增幅。当时呢，市场还认为啊，即使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之下，企业呢对商业这种设备的需求呢仍然是稳定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数据呢，八月份缩减了耐用品的订单，这就表明呢是需求减弱的一个迹象。可以呢去解读，在美国经济的这种高通胀和利率上升的情况之下，企业呢已经开始收缩自己的这种耐用品的订单了，也失去了自己的动力。这是呢对美国经济来讲呢是两个相当不好的消息。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木材的价格。木材的价格呢现在已经回落到这个 COVID-19 之前的这个水平了。我们知道呢在 COVID-19 之后啊，木材有一段时间简直是打着滚的往上涨哈。那包括呢各种各样的一些辅料。那在我们湾区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去做这个各种这种这个加建呢、等等的都是零工带料多少或者怎么样，后来呢在湾区都是只报工钱哈，不报料钱，因为那个一天一个价，现在已经降到了两年多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了。好处呢价格是降低了，但是这并不一定说市场就恢复正常了，这个呢可能是房屋建设放缓的一个不好的信号，很有可能呢这是展示哈，就是我们去看可能美国的经济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麻烦呢？这是今天的这几个数据哈，能够解读出来的。今天呢，市场方面不断的在解读哈，各位这种联储的官员的讲话。那么鹰派大将圣路易斯的联准银行的总裁布拉德，他呢就在说的通胀啊，这种压力呢威胁到联储会通胀目标的可信度。那么联储会呢需要采取适当的对应的措施哈，就是仍然是鹰派的。还有呢明尼亚波利斯的联储的总裁呢卡什卡里呢，他也说联储呢需要持续紧缩政策，直到呢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核心通胀正在下降。在上周三加息之后，我们看到呢这是鹰派的仍然是没有一点点改口。但是呢芝加哥的联准银行的总裁艾文斯在今天呢意外的啊口气呢没有那么的强硬，他说美国央行今年至少呢需要再升息一个百分点，那接下来可能是0.5%, 0.5%。但是呢他担心呢如果升息速度如此之快的话，会促使联准会无法准确的衡量其举措对市场的影响啊，表示出担忧。这今天三位官员的讲话，鹰派哈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信号，0.5%, 0.5%，接下来两个可能是跑不了。但是呢，只不过有人在说，哎呀，这是不是会对市场带来影响呢？但是对于联储来讲，市场影不影响和他控制通胀的这种主要任务有没有相关呢？他们自己如何去判断，这是他们的事情。所以呢，可能啊，他们还会去抱住自己的主要的任务，打击通胀，可能呢这个措施不会变。还有呢今天我们美国的消息呢就是飓风已经是来势汹汹，现在呢是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也授权呢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呢去协调救灾。同时呢佛州方面已经告诉能跑就跑啊，就告诉能跑，现在呢就是有数字显示呢超过30多万的佛罗里达的居民呢已经离开了那里，这是在美国的境内的情况。还有呢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是北溪天然气管道现在呢是有神秘的泄露的事件，现在呢基本上丹麦等一些欧洲的官员都要求船舶呢避开这个该地区，避免的遭遇这种炸沉或者是点燃这个天然气引起爆炸哈等等。那这个呢是管道，天然气管道呢它一天之内有3条管线都受损了。也是在今天27号，丹麦广播电台等等呢他们就报道说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在2个地方发生泄漏，都呢是处于丹麦境内，另一处呢是在瑞典境内。然后呢现在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泄漏的那个气泡呢已经是就是在波罗的海的海面形成了一个半径啊，直径超过1公里的这种白色的泛着白的气泡圈。那么现在呢就是有瑞典和丹麦的测量站说在26号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的区域呢记录了强烈的水下爆炸， 其中呢，瑞典国家地震台在该地区发现了两次明显的爆炸，其中一个震级达到 2.3 级，类似于可察觉的这种地震的强度。这个呢，现在包括德国等等哈，他们都已经认为呢，这可能是一个蓄意破坏的动作。那这个呢，也是说，就是从来前所未有过的，是首次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天然气管道出现泄漏啊。以前我们经常知道油管泄漏，现在是天然气管道泄漏，而且呢，目前无法估计呢修复的时间会怎么样。这个呢，就意味着今年冬季从俄罗斯天然气运输给欧洲呢，基本上大家就断了这个念想了。本来呢，这个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北溪二号就已经停止了，工程已经完成了，本来要放气儿，里边都充满了天然气，就停止了，没有再往前推进。之后呢，北溪一号现在呢，从三号开始呢，俄罗斯说是要维修，到现在也没有恢复供应，所以呢，今天这件事情呢，是导致了天然气市场价格啊，在盘中是飙涨的。在周二，欧洲大陆的 TTF 基准的荷兰的天然气期货盘中一度呢涨幅达到22.19%，截至到收盘的时候呢，涨幅还是接近10%哈，7%和8%这样的一个样子，也终止了连续四天的四连跌哈，这是直接带来的天然气的影响。有一些知名的一些业内的分析人士呢，就认为啊，说的一次呢是偶然，两次是巧合，如果三次都在同一天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敌人在作祟了。所以这件事情接下来会怎么样，那包括在今天俄罗斯方面继续放言了俄核威胁，所以呢其实在战争区域非常的紧张。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呢？就在这两天，德国发生大面积的抗议，要求呢结束对俄罗斯的制裁，然后呢让能源的价格下来。那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高昂的能源的这样的价格呢，给老百姓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这样的负担。所以我们看到呢，如果这个天然气根本就不能够去给欧洲的话呢，那么他们向俄罗斯低头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看这两天啊，这个消息呢会不断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也看到呢，在今天周二，整个原油价格呢是受上涨的推动哈，原油股今天普遍上涨，西方石油公司都收高了1.12%，成交呢是16.4亿哈等等，包括呢这个美元也是不断的上涨，金价哈继续是走低的，今天呢是每盎司国际金价是1632.42，基本上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去震荡。所以呢，现在如果是美联储呢紧缩的政策强烈的支撑美元上涨的话，现在黄金仍然是在继续受到这样的一个打压，在低位盘整。目前这个价格呢，距离每盎司1600美元的这样的支撑点，仅是差一步之遥哈。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看到呢，整个的 VIX 啊，这种恐慌指数啊，今天是从达到了2020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天已经是过了31点多。我们看到呢，今天华尔街最主要的这个指数啊，就基本上都是呈现了交易量暴增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看涨期权交易量超过110万份。这是呢从2020年3月份 COVID-19 当时呢股灾啊，也是 VIX 的飙高之后呢，是一个又一次最高的水平，也达到了呢之前每天换手的交易量的3倍之多。目前呢，大多数的押注呢是说在10月或者11月之前，从目前 VIX30这个指数左右的水平呢会上升到50到60啊，我的天，这个到10月和11月，那就意味着呢，恐怕股市在这个10月和11月呢会波动会更大。这是呢从 COVID-19 大疫情爆发以来呢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的水平哈。那么标普500呢现在也跌到了年内的新低，所以呢 VIX 指数回升到6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收盘价，交易量的活动呢是激增。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哈，包括呢周五的时候，美国的股票 ETF 指数的看跌的期权交易都是2008年以来最多的，这是期权的市场。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几个情况。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分这么两部分，刚才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整个市场的基本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会听一下外汇的交易，然后呢我会请专业人士为我们来讲一下 大概从10月3号吧，就是这个新的这种保险呢将 open 哈，大家可以进行选择了。那么有很多的要注意的一些情况，我上次呢请了一位嘉宾，今天呢我会请赵世文再给大家呢去介绍一下保险的这个情况哈。那么一旦开始怎么去选择，大家要去 take 啊自己的行动。那么最后呢，我就会请 Max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多家的一些股票哈。有的是涨的，有的是跌的，那包括呢也有一些报业绩的，那都值得大家继续关心的。好的，我们先听一下今天外汇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27日星期二，美元指数依然在尝试恢复昨天的高点，最高到达 114.45， 欧元对美元在相反方向靠近昨天的低点，收市于 0.9591， 英镑对美元收市于 1.0730， 距离昨天的低点约340点，至少暂时稳住了阵脚。美元对日元收市价 144.78， 与昨天的收市价基本持平，依然低于上周四的顶点 145.89， 显示日本央行稳定汇率的努力依然发挥着作用。唯有美元对人民币继续上涨到达 7.1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接下来呢，高杰呢会邀请湾区著名的保险专家 Simon Chu 哈，赵世文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今年保险的变化。我们过去这两年疫情啊，大家都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两年基本没动，但是今年的情况变化是蛮大的。所以呢高杰呢在这里呢特别为一些就是你现在已经退休的人士啊，或者是你不是在公司保险的范围之内的朋友呢，去加一下这个特别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全程会打开哈，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上来给赵世文的直接请教啊。那很多在湾区的华人朋友可能对赵世文的都比较熟悉了，他自己呢是家族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保险世家哈，他自己本人呢已经有32年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理财的这样的经验了，他也连续15年荣获了全球保险业界的顶尖会员的这样奖励。这个奖励呢在我们湾区目前呢只有他啊一位华人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他也是呢全球100万圆桌的高级会员奖哈，也是加州唯一获得的全美保险业终身精英奖的华人啊，真的是一位专家了。我们很多朋友非常熟悉他，所以呢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别忘了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Simon 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你好主持小姐，然后呢今天我们提醒大家，今天的话题是特别针对性讲到 Medicare， 就是有关这个红蓝卡的福利安排以及计划的选项，还有这个投保的日期应该怎么去配合。
您刚才就是讲到哈，就是如果说过去两年大家选的保险都比较平稳的话，今年尤其要注意，为什么？
对，首先先提醒大家一下，现在我们所讲的话题是讲到 Medicare 就是联邦所提供给大家退休的人士可以登记上保的一套计划。那么今天的话题也针对性讲到是65岁以上的人士拿到 Medicare 红蓝卡的福利该怎么安排，或者是65岁以下的人士如果有这个伤残这个符合条件资格的话，超过2年之后才有资格拿到这个 Medicare 红蓝卡。所以如果您现有红蓝卡，或者会将近很快准备退休，未来这一年准备拿到这个红蓝卡的话，那么您也留意要听我们以下这个内容。首先第一呢，提醒大家登记投保的时间该怎么去注意。首先如果您会马上快拿到这个红蓝卡的人士的话呢，通常会在您的生日的月份生效，所以您生日的那一个月份的1号会生效。如果您在美国已经工作超过10年，已交足了这个 Medicare 的税的话，那么你会准时到65岁就有资格领到 Medicare 的 Part A 以及 Part B 的部分。 So A 跟 B 其实是什么呢？ Medicare Part A 是包括 Hospital 就是医院的服务，那 Part B AB 的 B 哈，就包括医疗部分的服务，就是在医院以外门诊科的服务。那么 Part A 因为您交足税的话，您可以得到 Part A 是免费的。那么 Part B 呢，按照普通正常收入标准，如果年收入是在90,000块以下的话，那么您的 Part B 的收费是170块一年啊，sorry一个月啊，这个是今年2022年的收费。明年2023年 Medicare Part B 的收费会变成是165块，所以比今年节省了几块钱了，所以这个是明年 Medicare Part B 的收费。刚今天 Medicare 部门才把这个数据公报出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消息给大家分享的。所以再重复一遍， Medicare Part A 是您可以免费得到， Medicare Part B 呢按照您的收入来定，是不是保费按170块今年的收费，明年是165块。如果您的 income 是超于90,000块一年，这个是 single 单身报税的 income，如果超过这个数字的话，您所付这个 Part B 的保费会有所调整，调高，超于我刚才所讲这个数字。所以这个是 Medicare AB。 除了 AB 以外，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节目里边提醒大家一定要上保的原因，就是因为 Medicare 的计划保险政府所提供出来的只包括 80% 的医疗费用，另外 20% 呢您该选一个计划。那至于计划的选择范围里边呢，包括有两种类。第一种类呢，是我们称为 Medicare Supplement， 就是补助计划 Medicare Supplement， 也称为 PPO 种类，也称为自由选择范围里边的医疗计划。那么这个 Supplement 呢，要付费的，不是免费的，按照每个投保者的人士的年龄来定这个收费率。至于您该选哪一套计划，那么到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跟你做介绍。那么除了这个 supplement 以外呢，您还要投保一个 Part D， D for drug， 就是药物的计划。因为 Medicare 呢是不包含药物，您要选一套计划包含药，你才能够去配药。Otherwise 你就变成全自费药费，那么这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费用哈。那时候除了这个以外 ，Part D 如果您不准时上保的话，以后 Medicare 会多加这个罚款费。如果您以后才上保的话，那么这个罚款费而且是终身罚款，非常非常严重的虽然数字不一定太高，但是这个是终身罚款。如果您在准时的条件里边没有准时上保 Part D， 就是药物的部分。所以这个是第一种类的介绍，就叫做 Supplement。 第二种类的介绍是叫做 Medicare Advantage， 也称为 Part C 跟 Part D。 所以 Part C 以及 Part D 这种类的计划，有些时候也称为 HMO 类型的计划。那么也有一部分的人是称为这叫做零月费的计划。所以有很多人是如果您提起零月费的话，这种类全都是属于 Medicare Advantage 种类的计划，也叫称为 Part C Part D 的计划。那么这种类的计划呢，有一个条件，第一就是在指定范围里边去选择您的医师团队，包括医院的选择。那么因为是 HMO 类型的话，那么使用的范围当然也一定要属于这个医疗网以内去使用。如果以外的话，比如说你去旅游啊，或者离开地区，你某个地区的话，只能够包括急诊的服务，那么这个就是叫做 Medicare Advantage 种类的计划了。那么至于每一套种类的计划里边有什么保险公司可以选呢其实我们非常有经验，而且湾区这么大的公司，包括四大分公司来服务大家，有不同地区不同 county 的计划选项可以提供给大家。那么今天我只是简单做介绍，至于计划的内容呢， 那么我们在下几个礼拜里边呢，会一集的给大家公报一下有什么计划可选择。那么继续下来呢，我就提醒大家，投保 Medicare 的时候有什么时间的限制。那么刚才讲了，如果您马上会拿到 Medicare 红蓝卡的话，通常交足十年的 Medicare 税的，你就会在65岁生日那一个月份开始生效。您可以提早3个月跟我们公司联络，投保安排 Medicare 生效这个补助计划也好，这个 Advantage Part C 计划也好，我们都可以及时帮你安排妥当。另外一个投保日期呢，就是我们叫前三后三。前三的意思就是你生日的月份前3个月可以提早办理，但是不要迟于后三，就是生日的那一个月份之后的3个月你必须办好，必须办好。我重复一次哈，千万不要错过你生日之后的3个月。如果你错过这3个月的话，你就不能再上保那一年。等到年底的开放期的时候，好像现在我们年底叫做开放期，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上保，但是只能够明年的1月1号生效。那我再重复一下哈，现在是我们叫做每年一年一次的开放期，叫做 Annual Enrollment Period。 Annual Enrollment Period 是每一年的10月15到12月7号为止。重复一次，10月15到12月7为止，您必须要这个期间里边更换好明年所使用的计划，那么就会在帮您登记这个期间之内更换保险公司，更换不同的计划，那么生效的日期就是在明年的1月1号开始生效。您在明年所使用的过程，在1月1号到3月31号这头3个月是我们叫做 Open Enrollment Period。 Open Enrollment Period 代表给您多一次的机会去更换，所以如果您在今年年底更换了一个新的保险公司，那这新的保险公司在1月1号开始使用，反正1月到3月之内你觉得不太满意，或者觉得什么因素还得要更换多一次的话，那么这个是 Medicare 给大家可允许多最后一个机会去更换。那么更换在1月到3月份之内的话，那么明年您就一直要 keep 住那个新的计划到12月31号为止。那么我们叫做在4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期间叫做 lock in period， 叫做锁定期。锁定期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再更换您的保险了，除非是有特殊的条件。那什么这些特殊的条件允许您再更换呢？那么以下我就列出来给大家参考。第一个特殊的条件，有可能您在年终的时候会搬家，从一个 county 搬到另外一个 county。 举个例子，您是住在南湾 Santa Clara 县，然后你搬到 San Francisco 去，那么你离开 Santa Clara 县到 San Francisco 县的话，那么因为你离开 county， 你就有一次机会更换到新居住的 county 里边的计划，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做特殊的条件去更换计划，可以做得到， Medicare 也允许您更换。那么但是也要记住，更换期只是60天的更换期，并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改换都可以，你是无条件，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您只有60天的时间去更换到新的计划去。如果你没有更换到，那么保险公司还有 Social Security Medicare 查出您离开你居住的地区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就有权利终止您的保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哈，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您离开搬家的话，一定要咨询你搬到新的那个地区那一个县那个 county 里边有什么计划可以更换，那么我们也会帮您安排。无论您加州从哪个 county 搬到哪个 county， 就算是你在湾区搬到 LA， 或者你在 San Diego 搬到 San Francisco 都行， 因为我们可以服务整个加州，提供所有其他的地区的计划让您再参考。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在年中更换，因为您搬家。第二个可能性呢，有很多人士现在还在工作，在工作期间就有雇主的保险提供您，所以您没有必要需要启动您的 Medicare 福利。那么也许年中的时候您决定退休，或者什么因素决定离职，那么离职呢也有一个特殊的投保日期，也是60天。所以如果您离职，你是必须要在60天之内上保 Medicare Advantage 或者 Medicare Supplement 种类的计划。你过了这60天的话也不能上保，只能够等到年底开放期的时候再投保。这个引起会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也有很多的 problem。 第一个 problem 就是如果你不准时上保的话，那你缺少了 Medicare 补助的 benefit， 那你就要自己掏腰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那 20% 自己负担，还有所有的药物费用自己负担。So that's why 上保险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要准时上保险，不要 delay。 我刚才讲了，如果你 delay 的话，没有准时上保怕低的话，将来上保的时候会多加罚款，而且这个是终身的罚款，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是第二常见的因素，年终您有可能要更换保险，或者有可能离职要启动 Medicare 的福利的话，那么没问题，你不用担心，那个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公司联络来上保您的 Medicare 种类的计划。So,
好 Simon， 我要插一下啊，听众朋友们，我知道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在这个地方呢您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呢，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 直接呢向 Simon 去请教，也许您的情况呢也会给别人呢做一个对照哈，做一个参考。刚才呢这个 Simon 你一直在强调啊，就是一定大家要去上保险啊，特别注意这个时期，否则的话呢你可能会遭到终身的罚款。如果呢不知道这个的话，你可能那一年呢你拿不到保险啊。您做了保险这么多年，给我们举一个例子，真的在我们华人当中，不管是新移民老移民，真的犯了这样的错误吗？给我们举个例子。
有，绝对有。有很多人士呢找了一些不太专业的经纪人去办理他们的 Medicare 福利，那么那些人就没有注意的帮他们办妥，所以他们收到的只是一部分的保险，没有上保的药物。那没上保的药物有可能他自己选择不要，或者那些经纪人没有跟他详细的分解基本上的重要性，为什么要上保。所以 有不多了，但是会有些每一年这些客人来找我们的时候就埋怨以前的经纪没有帮他们办妥，那么这个罚款会跟着他们终身的罚款。所以我们也见过不少。那么也有一些人士的话退休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就是赶紧的时间去办理跟 Social Security 联络，因为过去这两年疫情的因素呢， Social Security 社安局办理的时间是有限，以及那个基本上门诊 的服务或者上那个 office visit 的服务来讲的话时间也有限，所以通常 Social Security 所办理的时间呢延长了，所以现在平均大不多都需要6到8个礼拜您才会收到这个红蓝卡。那一旦你收到红蓝卡的时候过了这60天的投保日期，那就糟糕了，因为这个是你没办法去埋怨政府，因为这个是他们办公的时间，只能够我们提醒你不断的是去追，不断的去上网 Social Security 你自己的账号里面去查询有没有批下来，一批下来的时候马上跟我们联络，就我们一定要准时的帮你入表， otherwise 你就 miss 掉这个 enrollment 的 deadline， 很重要。
我再问一个特殊的群体啊，对一些年轻人，现在他还没有呢到公司正式就职，可能呢是打一些 part time 的 job 啊，一些工作，对于这些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要提醒的吗？因为他们很多人就去申请了一些奥巴马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就够了呢？
哦，这个其实我们要用另外一个专访的时间来谈到65以下的人士，
okay.
特别针对性讲到投保加州，因为投保加州的开放期是在11月1号， 所以现在所讲的话可能太早了，因为要更换保险或者要注意什么的话，其实我们留住11月份所做专访的时候会特别的注重讲到 Cover California。
好，那今天呢我们所提到的呢就是65岁哈这样的要退休的或者是马上要离职的，那刚才所提到的呢这个 Medicare 的 A and B 啊这两部分到底要怎么去选，特别是这个时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我上次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提醒过，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自己呢本身就是self employee 他自己是自雇者，他平时就不知道，等到自己退休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这个手续，他就得到了这样终身的罚款，但是没有办法，他也只能再去补去哈，把这个事情都补上，所以这个时间是尤其的重要。还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所以提醒呢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我们只能够每个礼拜一小部分的来提醒大家。那至于呢如果您现在已经拿着红蓝卡也已经入了保险的话，那么就请注意未来我们公报每一个 county 里边不同保险公司的选择范围里边也有一部分的计划的改变，也有一部分的计划给终止。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先讲 Santa Clara 县， Santa Clara 县里边的居民如果现在手上拿着 Medicare 红蓝卡也拿着白卡 Medi-Cal， 您会马上10月1号开始收到 Medi-Cal 的一封通知，说您的保险会给终止，到年底结束。你该怎么办？你请必须跟我们公司联络，因为 Medi-Cal 就是白卡的部门有很大的改革。改革的部分就包括针对性的 Santa Clara 县里边有红蓝卡加白卡的人士马上会送到通知说你们的保险到年底会终止，所以您必须要选另外一套计划，而且我们会帮你办理手续。如果你不办理的话，政府有可能第一您就没有保险，第二有可能政府会帮您自动入一套计划，可能用起来不太方便或者用起来不太理想，所以这个很重要。我建议大家您的选择权是在您手里，您该做出选择， otherwise 政府会帮你选，您是不应该这样处理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Simon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然了对于移民来讲非常喜欢有像您这样的精通中英文双语，而且呢 Simon 还能说粤语对不对？
没错，本身是讲粤语。
Simon 是香港人，他能说粤语，所以非常精通，都想得到您的帮助啊。大家呢就很多新移民不知道，就很有些 concern 了，说那 Simon 我要找你们办公室帮我的话，您是不是要收我的费用呢？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呢？他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那您能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绝对可以的，我们敬业乐业，所有我们所提供的咨询全都是免费，办理手续全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不会额外在您手上再收任何1毛钱的费用。因为我们帮您安排了保险理财的计划之后呢，我们会有保险公司的报酬，所以绝对不会让您付一分钱给我们，所以也没有需要。我们不止于这样，我们也非常的耐心热心的为我们所有湾区的朋友们服务因为已经建立我们的公司30多年的经验了，也是就是因为我们非常的热心去帮忙我们所有很多客户的需求，然后得到大众的支持。
好，那在这儿呢，如果哈您的保险自己搞不清楚的话呢，就请联系呢 Simon 的办公室。Simon 的办公室的电话是888-746-6688，746-6688哈，可以打这个电话，这样的话呢，不要把自己的保险耽误了。你的保险呢，首先不要有漏洞哈，不要有缺口选哪个，选红卡蓝卡还是哪一个，交叉把它都能够 cover 得住。那刚才呢 Simon 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哈这几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你的年龄，你的生日之前之后的这个日期，然后呢你怎么去选，哪一部分是医院的，哪一部分是药物的，大家千万要记住了，不要嫌麻烦。你要实在不想动这个脑筋呢，就找 Simon 哈，找他们去帮忙让你选对，你选对了之后 后呢，以后哎没有大的变化，你可以 keep 这个，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如果有变化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提醒大家。好 ，Simon， 还有哪些地方要提醒大家的？在10月15号之前。
对了，没错了。其实我们在每一年呢，过去这几十年来，我们每一年的年底都会开一系列的湾区巡回讲座。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啊、都有办公室嘛。所以我现在预告一下，因为在10月15号开始，几乎我们每天都有讲座，看大家我们听众朋友喜欢到我们哪个办公室去参加。那么第一呢，我们每周二是在 Fremont 分公司，每周三 San Jose 分公司，每周四Oakland 分公司，每周五在 San Francisco 总公司，每个讲座都是亲人为您讲解，10点钟早上准时开始，所以大家有兴趣想参加多了解的话呢，就可以上去我们的网站登记 simon888.com simon888.com 或者打电话到我们的免费热线去报名也行，因为座位是非常有限，而且我们因为也是在疫情控制之下的话要分开好几墙， so that's why 请来的时候呢，尽早跟我们报名。那我们的热线再讲一遍，就是1-888-746-6688。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非常明白，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方便出门或者不放心出门，那没关系，因为我们每天都有讲座，我们有这个已经录好这个讲座的片段，可以发到您的手机，发到您的 email。让您再重看我们 YouTube 这个 video 来介绍明年福利的安排， so 随便您亲自来，我们欢迎，不来也欢迎，我们把这个讲座送到您手机上，让您自己慢慢看。
好的，非常感谢 Simon。未来呢，在高杰的这个节目时段当中呢，我也会逐步的呢哈，去请 Simon 呢等等这样的专家呢，给大家分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level 啊，咱们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样的保险呢？去一个一个做这样的专题的讲座啊，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记住 Simon 的电话是1-888-746-6688，或者是用中文赵世文到网上的搜索，可以找到他的网站上去报名。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谢谢啊 Simon， 那也在这预告呢，下一次呢会给 Simon 继续给我们来讲解啊，分专题的给大家讲解。Simon， 那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节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剩下的时间呢，高杰和 Max 给大家过一下今天的这个个股的一些情况哈。在个股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讲一个消息，今天是美国400大富豪榜出炉哈，那马斯克呢这次是榜首，川普呢回归哈，那脸书的这个扎斯伯格呢是掉下前十，所以呢今天呢这是排榜出来了，那马斯克呢是挤下了亚马逊的这个贝佐斯了，他呢是身价2510亿美元，贝佐斯呢是1510亿美元啊，这是一和二，然后第三名呢是比尔盖茨，他的净资产是1060亿美元，然后甲骨文的前执行长呢排名第四哈，埃里森排第四，这个股神巴菲特呢是位居第五，股神的净资产是970亿美元，然后呢这个刚才我说到了扎斯伯格，他这个他排到第11名，这也是多年以来首次跌出榜单的前十名，他的净资产呢在今年暴跌了710亿美元，目前他的身家跌到了呢只有577亿美元左右了。那他去年呢把这个 Facebook 呢改成 Meta 哈，然后呢他去做什么元宇宙啊等等的，但是呢公司的财报呢表现得非常的暗淡，包括今年2月份的脸书每个月的用户成长也呢是停顿不前，所以呢股票呢也是一蹶不振呢、这是今天的值得再看比较有看点的。还有呢就是跌出榜单之外的，之前呢没有进不到这四百强了，是川普这次呢再度回归，他的净资产从去年的25亿美元又增加了32亿美元，回到了富豪榜的343位啊。那这个也过去也都说过，当了总统的资产缩水的，这大概也是第一位哈。那么他呢现在呢又回来了。 今天呢，包括呢这个整个的消息呢，就看到整个的今年联储的强势加息啊，经济衰退，整个全球哈都是阴霾不散。那么富人呢，也并不是说变得更有钱，他现在呢看到他们自身的财富呢也都是下滑的。富比士呢是讲到美国前400大富豪的总净资产是4兆美元。这个数字比2021年减少了5000亿美元哈，他们也是缩水的，等到下一步再涨的时候，他们涨得会更厉害的哈。这位是罗勇嘛，之后他们有不好的呀，人家有钱有资产，那么有的挺不住的，可能会以更少的这样的价格呢去吸收资本，很有可能再次反弹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更富有。所以这就是今天哈我们感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好了 ，Max，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个股好不好？一个呢就是今天就是Nautilus， 代号是 NLS。这家健身品厂商呢，他是想考虑他卖出他这个公司，这个呢也是董事会他们自己所发起来的哈，他们到底是认为应对现在这种情况一种战略的一部分，所以呢在开盘之前呢，这个股价飙升了7.2%。那你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只股票的技术情况。
Nautilus， 它现在交易价是1.7块了美金，它在一周、一个月、半年、一年和五年，整体都是看跌的。
它的所以今天我看呢，在盘前涨了，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也是涨的哈，涨了1.49%，但是短中长期都是跌的是吧？从技术层面上。
它的价位都是跌的，对，都是跌的，
okay.
都跌了超，如果你说长期来看，它都跌了90%。
对，这是今天这个股票是蛮小的一只。另外一个呢是 Lucid， 这个代号是 LCID 哈。那它呢，这是电动汽车制造商，它呢在盘前涨了3.6%，是因为呢有这个一些。公司呢给他这个股票啊评了买入的评级，目标价呢是23美元，他现在呢是14.41块。今天的这家公司涨了2.49%哈，这也是一个电动车的这样的一只股票。好，那我们从技术层面上请 Max 给大家做一下解读。
Lucid 他现在交易价是14.41块啊，如果你是说他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他是看跌的，那五年以上它还要观察，还要再观察，所以基本上它在一年里面都是看跌，都是买跌的。
那你看还有这样的评级公司给他那时候买入的评级，他的目标价给他定了是23美元哈，他现在是14.41块啊，这是但是从技术层面上，Max 不看好这只股票哈。那第三只股票我们看一下 AutoZone 呢，它今天呢是也是分析师呢给它呢是这个也是评级呢维持对该股的买入的评级，并且将它的目标价呢提到了2330美元，今天的收盘价呢是每股2099.5哈，今天它涨了5.82%。 AutoZone 代号 AZO。
OK， AutoZone 它的交易价是2099.5了，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在半年、一年、五年或者是五年以上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整体来说它还算是上涨的趋势。所以
比刚才 Lucy 的要好看的多哈，所以这个叫做 Argus Research 这家公司呢就给它。评级呢是买入哈，它现在是2099，还有将近300多美元的这样一个空间啊，能不能达到？这个从 Max 技术层面上是给大家这样解读的，大家自己去看啊。代号是 AZO，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值得看的呢是这些数字货币了，Coinbase 呀、Global 啊等等的哈，他们这些呢是开始回到比特币回到了20000元以上了，所以加密币的这个生态系统呢今天在盘前都是得到提振的哈。Coinbase 之前提到将近6%哈，马拉松这边呢也是涨了7%左右。好，我们就看一下Coinbase Global 这边怎么样。
Coinbase Global 它交易价现在是63块，在纳斯达克上市。它 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甚至五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整体它是下跌的趋势，是要买跌的。
所以这个呢，今天是受比特币的这种回荡呢，对它有所鼓励，但是呢，长期仍然是压力蛮大的哈。今年整个的数字货币是大跌的。今天呢，有一个利好的消息哈，加拿大呢已经是开始取消了对跨境旅游的限制了。现在呢，不管你也不需要了，你现在进加拿大呢，你是什么打不打疫苗不要啊，核酸检测不要，什么都不换了啊，也没有什么隔离，所以呢，这一次呢，是一个大开放哈，加拿大整个是大开放，所以它这个消息一出来呢，今天所有的哈邮轮啊这些公司呢，全部是走高的，像嘉年华呢，它代号是 CCL。它呢今天涨了3.6%哈，它现在每股是9.2块，还有皇家加勒比的这个呢代号是 RCL， 它也是涨了3.95%，那它呢现在是每股是45.76块。好，那 Max， 我们来就解读这两家，看一下这个 CCL 它的这个技术层面走势的话会怎么样？今天它是消息层面它是涨了，
它 CCL 它现在交易价是9.2块啊，纽约交易所上市的。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五年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更长期都还有待观察。
那什么呢？皇家加勒比呢 ？RCL。
RCL。
RCL， 对，它现在每股是45.76块。
OK，RCL Royal Caribbean。
对。
OK， 它在一周内。和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了，所以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半年、一年、五年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还不是很明朗，它的前景是看你在多少你什么时段内交易。
这是今天的哈，这个消息股哈。那我最后呢再解读一家，这是今天在盘后呢报收益的这个公司 Coleman， 这个呢是一个卖鸡蛋的这家公司哈，CALMAINE 哈。那我先请 Max 先看一下这只股票，这只股票呢它呢是在今天下午盘后呢是发财报，它是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它是一家鸡蛋生产商，而且呢连续五个季度公布了它第一个季度的盈利加速哈，它都是增长的，它的代号呢是 CALM。啊，这是挺有意思。这家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鸡蛋供应商，它主要是为东南部呢提供鸡蛋的。在今年财年呢，它的销售呢创了记录哈，卖了多少鸡蛋呢？11亿打鸡蛋，比前一年增长了1%哈，这样子。好，那我们从技术层面想看一下，
CALM，Carmen， 它在现在交易价是60.53块。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它这个是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甚至五年以上啊，都是上涨的趋势，整体它是上涨的趋势。
好的，记住这只股票代号 CALM。好了，今天的时间到这了，高杰呢和 Max 给大家解读今天这个股票，明天同样的时间呢，请大家继续收听《以财有道》，谢谢 Max。